美国批准对伊朗攻击计划，大规模军事集结伊朗周围，普京惊了。疑似强袭受害者 TikTok 求救，北京捐献仪式翻车。发动惊天黑客攻击，布兰登警告中朝密谋联合。瑞银发布美国财富报告，同日承认数据被窃。英国智库话，英国应该同台湾合作，防范中俄水下威胁。
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声国际风云》。
随住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，美国打击伊朗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《逐心报》6月18号报道，下午在白宫战情室，特朗普向助手们追问，针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钻地炸弹袭击计划是否可行。五角大楼官员向他保证，他们对这件事很有信心。此外，媒体内幕报道说，总统很快将向全国发表讲话。特朗普说，我会宣布伊朗正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，所以我们必须攻击和入侵伊朗。特朗普总统告诉高级助手知，他批准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，但正在推迟落最后命令，看看德克兰是否会放弃其核计划。特朗普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，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具体细节。特朗普暗示，我可能会做，我亦可能不会做。特朗普表示，我会说为什么你们不在这一切灾难发生之前跟我谈判。伊朗本来可以做得很好，会有一个国家的。外界认为这个是暗示伊朗独裁政府不会再存在了。据一份报告称，美国海军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杰拉尔德 R 福特号即将被部署至地中海。随着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，这个是向该地区最新一次公开调遣军事装备。同时，伊朗周边的大规模军事装备集结仍然在继续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应强烈，似乎在撇清关系，先是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伊朗战争。星期三，普京又解释，伊朗在和以色列的冲突中没有要求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。他说，莫斯科和德克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不包括这种军事帮助。普京还提出帮助调解以结束冲突。他还说，伊朗的地下浓缩设施，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仍然完好无损。不过外界认为以色列导弹再在伊朗满天飞，普京这个是为了面子工程的做法。此外，普京称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是可能的。同时，普京亦表示，他准备和乌克兰的任何人会面，包括泽连斯基。这个是特朗普在普京提出要帮助协调以伊停火之后，要普京先解决俄乌停火的问题后做出的决定。耶路撒冷邮报礼拜三报道说，以色列礼拜一又轰炸了伊朗剩下军事领导人撤退到的山区的藏身处，歼灭了数十名伊朗剩余军事领导人，其中包括战时总参谋长阿里沙德马尼少将。并且伊朗国内的动乱继续发酵，伊朗女孩摘了头巾，占领了学校，并高呼独裁者和伊斯兰政权去死。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标志性雕像被大锤猛砸，雕像下方人们欢呼录像，而海外伊朗人亦上街支持以色列人民。有网友表示，专制都是突然倒地，中共要吓傻了。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曾经表示，凡是带人民的地方，人民政府、人民警察、人民解放军都是奴役人民的。以伊开战到现在为止，伊朗花数十年建成的地下掩体被摧毁，而美国是否可能动用其最强大的常规武器之一 GBU-57AB 地堡黑星炸弹参与打击，引发外界猜测。而支持伊朗的中共之前被爆出亦建造了庞大的地下掩体，甚至比五角大楼大十倍。在中共政权飘忽不定之时，伊朗实实在在地被中共上演了一幕独裁者倒台的序幕。美国这款长约20英尺、重达3万磅的地堡黑星钻地弹， 可以深入地面200英尺后引爆，退役海军上校史蒂夫·盖尼德表示，这个炸弹不是为了造成巨大爆炸，而是要精准打击地下目标。这个炸弹包含约5000磅炸药，击中目标后引爆，可以破坏深埋的离心机等设备。以色列已经通知从19号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，阿联酋要求开始远程办公，购物中心、健身中心亦开门营业，讲明伊朗导弹现在的威胁程度已经和胡塞武装不相上下了。从抗打击能力来看，伊朗甚至还不如真主党。现在各国都在撤侨，近日有中国侨民抱怨向中国驻以色列领事馆要求撤侨，却得到关注公众号等消息的消极回应，好嬲咁话连台湾都撤侨了，中国却不理海外侨民的生死。18号又有最新爆料，指中国领事馆组织撤侨竟然只是针对留学生，其他侨民完全没有收到通知。荒谬的是，这次撤侨领事馆只是帮忙租车，费用要撤离人员自行分摊，还要求撤离的时候不要表现出惊慌，以免影响中国的形象。有评论认为，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，这场行动的背景、战果及其对伊朗内部人民起义的启示，将和中国大陆的局势对比，就是外部打击和内部起义相结合，对推翻专制政权的关键意义。伊朗今日的命运或者正是中共明日的写照。中共各地医院组成强责供应链，盗取偷挖无辜者身体零件，不断有社媒博主爆出黑幕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这件事表示关注。18号消息，一则疑似强责受害者求救的短影片在 TikTok 流传，在被网民快速转发之后，博主很快被消音。据悉 TikTok 账号婉若清风发布影片，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叫于洋，是辽宁省朝阳市人，被上海浦东新区军康医院作为移植供体。他从高速跳下来逃生，马上就会被捉回去做牺牲品，希望大家转发帮他求助。在影片中，自称于洋的博主眼中充满惊恐，神情慌张，令很多网民感到愤怒。有网友嘲讽说，太强大了，轮到外人虾我们，不用外人侵犯，2025年了，竟然在国内看到了731部队，于洋如果是失踪，就找军康医院。很快影片遭到删除，有网友表示已经将影片转发外网，还有评论说军康医院是全国都有的医院，很多民众表示不会就继续装聋扮哑，医院变成屠宰场，这件事一定要传出去，并且使用逗号句号回复的方式，在影片未消失之前快速转发。影片获得超过10万人点赞，数千则留言响应。 X 平台网民呼吁，请继续转发关注婉若清风的命运，在共匪眼里面，每个活人都可能变成零件库。这则消息令我感到成身冰冷。 X 平台网民陈大如评论说，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面就是他们世代圈养的公体，想要直接拉过来就被割，连叫一声都不给，连畜生都不如，畜生还要他们自己喂饲料，总有一天这些垃圾都要被人民清算。还有网友评论说，小心领导看上你，不是看上你的美貌或者存款，而是生物配件。在中共强责供应链危害人民的情况下，北京朝阳医院直播器官捐献，试图辟谣，现场直接翻车，很多中国网民在社媒平台闹他们是魔鬼医院。根据大纪元等媒体报道，在中共所谓的6月11号捐献日，北京朝阳医院举行直播捐献，泌尿外科副主任王伟等三名医院人员主持活动，网友在评论区骂声一片，嘲讽说，祝愿你们三人捐献成功，现在都公开买零件了吗？找个泌尿科来做捐献，脑死亡全部是骗局，崴个脚点样脑死亡的，哪个首长批准你们直播的，人贩子快点下去等等。 网民引用国内社媒流传出的消息说，已经离世的人无法捐献移植，医生劝人捐献一定是人还未死，人活着只是被注射了镇定剂，如果身体有重大损伤就不再有捐献价值，所以只要医院说脑死亡，劝人捐献器官，马上第一时间带着小孩去私人医院，说不定还有得救。每个中国人都需要知道这个常识，不要耽误了时间。大陆私营业主柴先生评论说，现在大家对医生的医德都不太信任，这个时候宣传捐献，现在老百姓学聪明了，不要骗了，没人相信医生说的，这个移植是怎样来的，罗瑞宇的湘雅医院那个已经是一种谋杀的行为，就是系统性的犯罪，长期的整个医院系统包括一些公安系统是有组织的大型犯罪，这种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惩罚，该判刑的判刑，该判死刑的判死刑，该坐监的坐监。湘雅医院是已经爆出来的例子，全国各地的其他医院肯定都有，只是还未被爆出来。什么是调理？令身体找回平衡，守护健康，告别疲劳，预防三高，每日更轻盈。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姜黄苦瓜之力助你，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，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-866-520-5201了解详情。今年上旬以来，相继有两名预言者，布兰登比格斯和另一名美国华裔牧师乔纳森都宣布说，他们看到中共正在和北韩联合密谋发动惊天网络袭击。根据牧师乔纳森的说法，今年较早前他看到中共和北韩的士兵开始列队，然后行军备战，他们的目标还不明确，但乔纳森认为以色列可能是目标之一，而美国亦必然是目标。布兰登比格斯在四月表示，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中国和北韩两国对于西方的制裁变得十分绝望，他们在秘密会议上讨论怎样对抗西方，他曾经表示能够预见重大的网络攻击会到来，时间是在夏季，但不确定是在今年或者明年。他亦梦见美元从树上面跌下来，然后变成了数字，对此布兰登无法讲出具体所指。牧师乔纳森则坚称自己在灵界看到中共的网络攻击渠道，能够看到一个全部是中共黑客所在的房间，里面全部是监视器。他说神令他明白这个是中共进行的黑客活动，他坚称他能够预知2025年会有好几次显著的黑客事件，包括基础设施被黑入，影响美国、台湾、日本，可能还有朝鲜半岛，这些行为可能会令电厂瘫痪，银行系统和数字货币受到影响，这场黑客的灾难活动会针对金融而来。布兰登警告中国和北韩两国已经成为神要惩罚的对象，在一定的时间里面，北韩的高官可能会经历政权瓦解，试图通过中共支持选出新的领导人，人们将会看到巨大的转变，自由和解放会在北韩到来，甚至还会扩展到中国，对神的信仰亦将遍布全中国。当地时间18号消息，瑞银发布和美国有关的财富报告，指出美元稳定和金融市场乐观，推动全球个人净资产增长 4.6%， 美洲地区增长高达 11%， 同时在促进富人增长的层面表现卓越。另一方面，这家金融集团亦证实了一件重大事故，企业的供应商遭到黑客网络攻击，导致资讯外泄，超过13万名瑞银员工的资料被发布到暗网流传，引发行业高度关注。根据瑞银当日发布的2025年全球财富报告，在去年美国的财富增长速度非常迅速，超过379,000美国人在年内成为新的百万富翁，平均每日增加1,000多人，到2024年美国公民占据全球百万富翁总数的近 40%， 2023年歐洲、中東和非洲的財富亦有所反彈。瑞銀作為全球最大的私人銀行，接受任何形式的財產，多年來令瑞士成為外界認為的藏金天堂。根據當日發布的數據，除美國富豪數排名第一之外，中共香港台灣組成的大中華區個人百萬富豪群體佔 28.2%， 西歐佔據 25.4%， 北美其他地區佔據 20.9%。 據預計，在未來五年中，美國將會引領人均財富增長，大中華區的成長幅度較少。等我們再來看另一則與瑞銀有關的消息。18號，瑞銀集團證實，在一次針對外部供應商的網絡攻擊中，這個銀行的資訊被竊取，並影響了另外19家公司，攻擊導致資料外泄，並隨後在暗網上發布。瑞銀方面指出，企業發現這次攻擊之後，立即採取行動，控制了運營受到的影響。在黑客攻擊之下，客戶資料未受影響，但超過13萬名瑞銀員工的資料已經洩露。到現在為止，瑞銀並沒有透露黑客的身份以及發起襲擊的方式，相關事件仍然在調查之中。國戰略風險研究所發布報告，鼓勵英國和台灣建立合作關係，對中共和俄國的水下灰色區域衝突進行情報交換。報告指出，中俄兩國的水下威脅影響歐洲、亞洲多地和台灣周邊水域，特別是多宗和破壞海底電纜相關的案例，涉案船隻都和中共俄國有關。考慮到中俄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水下灰色區域活動，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專家認為，英國需要和台灣增加和敵對或不友善國家的預防合作，杜絕中共船隻到波羅的海等歐洲水域進行水下破壞的情況。報告指出，切斷電纜的船隻大多數偽裝成民用船，懸掛各國國旗，然而背景都和中俄有關。英國周邊水域有數條連接歐洲大陸和愛爾蘭的海底電纜，往來船隻頻繁，在北海每日最高多達7600艘船舶行駛。而對於中共來說，切斷英國的海底電纜可以削弱挑戰北約，消耗防衛資源，同時減少北約成員國對印太區域安全的關注和投資，或者借機援助俄國等。因此中共當局有動機這樣做，英國需要關注海洋安全能力的發展空間。報告建議英國可以和應對中共有大量經驗的台灣發展合作，建立常態機制，相互分享和俄中水下灰色衝突有關的資訊，共享實際經驗和科技解決方案，收集船舶及船舶活動資料、衛星影像、港口記錄等。中央社引述報告指出，合作亦可進一步擴展至兵棋推演，以及確立危機快速反應機制。此外，英國還可以透過台灣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平台，與台灣、日本及其他區域內理念相近的夥伴發展合作，防範來自中俄的威脅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，多謝你的收看。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請留言分享、點讚和訂閱。我們下次再見。